就是教会该有的表现是什么。那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也提到家的意义，乃在这个家他的主权是在他家主身上。还有不止家有他的主权，我们也说到家有他的等次，就是说一切的安排都是由家主来安排的。我们也略略的提到人的家和神的家是何等的不一样，人的家有人的家的等次，有人的家的安排，但是神的家也有神的家的等次和神家的安排。当然我们所着重的是要说到神的家，神的家主权是在于神，这家是神，属于神的，是他所建造的，他有他专一的目的在这个家中，他借着他所安排的事使这个家能够发出他该有的完满的功能。所以等次乱了，功用就失去。那这件事情在神的家中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人的家还不至于如此。人的家在人的观念中就是人吃饭的地方、睡觉的地方，最多就是生活的地方，但是神的家还不是这样。我们说他的等次就是他的次序啊，和人的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早上我们就接下来啊，讲到两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神的家它是有一些特点的。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家是有神的丰满，让人看见神的丰满的地方。那也许弟兄姊妹还是不一定很明白什么叫做丰满。那丰满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在人的世界里头讲到丰满，和神的世界里头讲到丰满是两件事情。神在圣经里提到丰满，都是指着神有充分表现的地方，神能够充分的把自己彰显出来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的丰满所在。那教会既然是神的家，神居住在哪里，那教会就应该给人看见神的丰满，也就是说教会应该给人看见神有一种很完满的彰显的地方。那我们用一种比较式的说法，就是什么地方 我们看见神有充分的表现出来的地方，那个就是神的家。反句话说，如果教会是神的家，而教会不能够充分表现出神的丰满来，那那个教会的实际就很少，所以就会形成一种情形，地上教会很多，聚会的地方很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充满，能够很充分的把神表现出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头我们就慢慢会有一些问题。教会并不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它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在它能不能够彰显神有多少？也许彰显神的一点点，那就是一点点的教会，能够把神啊比较上的表现出来，那个就是比较像教会。那如果有一个教会实在能够让神充分表现出来，我们就说那是教会，是神的家。那就是我想这个就是一种解释上的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要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留意这件事，不是一群基督徒大家在一起志同道合成立一个宗教社团，在政府里有登记，有聘请牧师，里头产生长老知识，有各种各样的教师来教导弟兄姊妹，那这个叫做教会？不是的，不是的，这个是基督教的社团，宗教社团，有宗教活动，这里头就不一定有神的丰满的表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很深的去了解到底什么叫做神从我们身上啊有充分的彰显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保罗说大战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说到教会，他说到教会，他说如果我日子单言久了，你也应该知道，就是提摩太，你也应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不是在你的家中当怎么样行，是在神的家中当这样行。然后他说这是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第一个被保罗提出来的条件，就是神从你们身上出来，被人看见，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头去。教会是一个非常深深的，它是一个奥秘，是人所没有办法了解，但是呢我们却被呼召来摆在神的家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一切有关系教会的问题也集中到 我们身上来，神对教会的观念也集中到我们身上了，神对教会的要求和标准也通通集中到我们身上来。你说基督徒所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责任呢？是你所不能承担的责任，是我们没有办法随便去承担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在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他做我们的生命居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这件事情也同时进到我们身上来，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一个无可推诿的责任承担。你必须要有教会神的家的表现，你必须要让神的丰满从你身上出来，否则的话就像罗马书那里所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造的。什么叫做为着他的荣耀？就是说啊，神造我们就是要让万有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我是人，但是神要让万有从我们身上看见神，这就是他造我们的目的。在诗篇呢，在诗篇三十七篇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应该是在三十六篇，八节，第八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回甘得以保住。那这句话这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他们必因你家里的丰满得以保住。我们上一次已经解释过，圣经有好几个地方那个殿都应该是家，都应该是家，都是指着家来讲的。这里的回甘呢，就是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二三节所说的，教会是基督的丰满，那个丰满来讲的回甘。回甘，我们只知道隐隐约约知道回是丰满的意思，很回啊，你的热量啊，你的热量太多啊，那是积蓄的所在啊。那现在我们是要减肥啊，那回甘的意思都是就是指着一种丰满的啊，很丰富的意思。好，那这个第八节他是这样，他们必因你家里的丰满得以饱足。那神家的丰满，这是旧约圣经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啊，一提到神的家，那就是说那里是有丰满的。什么叫做那里就有丰满？就是说什么地方你一提到神的家， 那你就知道说，哦，那个地方是神充分的表现彰显他自己的地方，这个叫丰满。弟兄姊妹，也许我这样子解释你慢慢慢慢领会，慢慢领会，神的家就是神丰满所在。所谓的丰满的意思，属灵的意义，乃是在于神充分彰显他自己的地方，那这个叫做丰满。那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会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一种地方，在地上你找不到其他的地方能够让神充分的彰显他自己，表现他自己。那什么是教会？我们说不是建筑物，教会乃是人，乃是你和我。保罗说这家是什么？这家就是我们。他直截了当地说这家就是我们。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所承担的责任是什么责任？是我们承担不起的责任，但是你必须要承担，因为这件事情在他赐给我们他的生命的时候，在他为我们而死的时候，在他卖赎我们的时候，这件事情也同时进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教会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地方，几个人大家凑在一起成立一个教会，不是这么一种的地方，这个是完全不相干的。教会我在说就是彰显神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接受一种挑战。挑战在哪里？就是你和我到底能不能够让神从我这个人身上彰显出来？到底我所彰显出来的是我自己还是神？到底从我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良善是我自己的性情还是从神生命出来的？基督徒不是一个有好行为就可以的，基督徒不是一个有崇高的道德思想观念还有生活还有行为的那一种人就可以的，这个都不是的。神不要人崇高的道德成为他的见证，神要的是他自己要从人身上彰显出来。那这个就是教会，是给人看见神丰满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有牧师没有牧师的问题，在这里也不是讲道的问题，在这里的问题就是你和我到底能不能够让神彰显出来，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里还有一个观念，他们必因你家里的丰满得以饱足。那这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神从肉身身上 显现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使人得着宝珠。这个是另外一个重点。人看到神的丰满，人的心灵就得着宝珠。饥饿的人得着宝珠，苦干的人得着宝珠。所以我们说到在旧约时代，一提到神家的丰满，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就是这个这里的意思。主耶稣诞生的所在就叫伯利恒。那个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食之仓，粮食之家。就是说伯利恒这个地方，那个名字就是粮食的仓库。那呀，那里头储备着许许的粮食，粮食使你吃不完，吃不完的粮食，带给我们就是吃不完的宝珠。这是主耶稣诞生的所在。我们不用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整章圣经它的主题就是我是天上的粮食，你们如果吃我喝我，你们就必得饱足。这家如果是神的家，是耶稣基督在其中居首位，这家就是粮食的仓库，使人吃不完喝不完。不可能有属灵的饥荒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家是非常丰富，而且有丰富的供应。供应什么？供应神，把神自己当作粮食，把它供应出去的地方。所以神，我们说到神的丰满，就是什么时候神在哪里彰显出来，神就在那里供应出去。那这一切神圣的观念都集中在教会身上。那这也就是我常常说的，我们到底花多少时间，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这些重大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时间花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所认为重要的事情，最多就是吃得饱足，穿得好，住得好。我的虚荣心可以得着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是说神不关心我们日用的饮食，但是你知道吗？日用的饮食对基督徒来讲啊，不应该是我们祷告的题目的。不是说不可以祷告，乃是说你没有祷告他都已经知道了，你没有祈求他都已经准备要赐给你了，或者已经赐给你了。那我们还一直不断地受这些事情的困扰，我不是说单单是日用的饮食，我的意思就是说地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困扰我们，使我们花精力消耗我们大量的精力在这一些微不知道的事情上面。我们为他们又为这些事情劳苦背重担，事情没生到底有没有那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开始忧虑忧虑，你说到前途到底是什么前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去理一个清楚，说到底什么是我的前途，我到底是为着什么在忧虑。我现在不是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吗？那你也许会，那陈弟兄啊，这个时间很短啊，等一下我要走出去啊，我走出去就有很多问题，怎么会你坐在这里就没有问题，你走出去就会有问题？你如果在这里没有问题，你走出去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我们主很简单的教导我们，他说啊，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是重要的？他的国和他的义是重要的，在神看为最重要的。那你地上的这一切我就会给你，是不是？这个是属灵的次序，这个叫做等次，这个叫做次序，这个叫做神的安排，这个叫做在神的家中，神是这样安排的，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你的生活是次要的事情，我一定会照着这个等次来安排来成全。人家的等次恰恰倒过来，我是先求我的需要，等到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才想到神的家，神到底在关心什么。我们颠倒次序就不是神的家，我已经说明过了，神的家有他的等次的，有他的安排的，有他的次序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次次要的，他有他的等次。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就是照着神的等次，不是照着我这个生命的等次，我的智慧的这个等次，不是，是神的等次。好，我想这是我们所今天所要交通的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是会放在诗篇二十七篇， 也都是在诗篇啊。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自在耶和华的殿中。我再说，这里也是家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就是他在他的家里求问。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家中，瞻仰他的荣美。一提到神的家，就是说那是一个荣美的、荣美的地方。刚才我们是说到，一提到神的家，就是说那是一个丰满的地方，可以使人得着饱足的地方。这里第二个观念就是关系到教会的，就是教会就是给人看见荣美的、荣美的地方。荣就是荣耀，美就是美丽。教会是给人看见荣耀又美丽的一个地方。教会不是给人看见世界的丑陋的事实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人能不能够在我身上看见神的荣美，就是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我们不会说这个是荣美。如果我们为着小小的事情就在那里跟人家争闹不休，我们不会说人在这里看见荣美，不在这里看见人的卑贱。一有一些什么小事情，我们就不和睦，这个不是荣美，不是荣美。一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开始紧张，开始烦恼，开始受压，这些都不是荣美的事，这些都是非常不荣美、不荣美。什么叫做荣美？凡是盼望，凡是相信，凡是宽容，凡是包含，这叫荣美。动不动发脾气不是荣美，动不动就妒忌不是荣美，动不动就说人坏话不是荣美，动不动就论断别人不是荣美。当然那些犯罪作恶的事情通通都不是，都不是。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给人看见荣美。当然是人身上是没有荣美，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神在这里有充分的彰显出来的，这个就是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人看见神就饱足，人看见神 也看见荣美。这个就是教会。哦，我觉得我刚才接的时候，这是一个责任，其实不是的，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的问题。我们想到这些，我们是想到什么？我们想到这位神啊，对我们这样的宽宏大量，而且这位神是这样的信任我们，他要接住我们，他救赎我们，就是为着要使他的荣美从我身上，从你身上彰显出来。哦，你不能够把他说，哦，这个很大的责任给我，带给我很大的压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带给你很大的压力吗？当你觉得你活不出荣美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对主耶稣的救赎不清楚的话，如果这样的道讲给世界上的人听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是很大的压力，把一些不可能的任务交托给我们，叫我们来承担。但是如果你认识耶稣的救赎，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白白的恩典的时候，你知道我不能够彰显神，但是神能够使我彰显。我没有力量彰显神，但神说不需要使用你的力量，我也不要你的力量，我用我的力量从你身上来彰显我自己。那非常有盼望的，在以赛亚记啊，有一句话，中文圣经也没有很清楚把它翻译出来，但我觉得这里特别有一些意思存在。我们看了旧约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文士，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其中的一个，但是他却在巴比伦王宫里居了高位。有一天呢，神就差派他做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差遣他回到这个已经荒凉的耶路撒冷城啊，我们那个地方现在都是野狗啊，成为野狗的居所，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荒凉。那他特派回到巴比伦，就是为这一件事。这件事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主题，耶和华的荣美这件事发生关系的。但是可惜我们中文圣经呢，并没有把它翻出来，它翻得很接近，但是没有荣美。哪一句话呢？以斯拉，以斯拉记，旧约以斯拉记第七章二十七节，是说耶和华 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就是这么一句话，这么一节圣经。那是哪一个地方中文圣经呢？把它呀，也是他把名词去掉，把名词换成动词，结果整个意义就看不清楚。他说啊，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死亡起这心意要修饰，修饰是一个动词，但是它的名词是在于荣美，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家。如果我们直截了当的翻译，应该就是说，神，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死亡起了一个心意，要使耶和华的家为荣美，就是说让人看见神的殿、神的家的时候，就看见了荣耀和美丽。如果这句话把它换成新约教会，那就是说一个外邦的君王，他起了一个意念，特派以斯拉到耶路撒冷去，要重现神的家的荣耀和美丽。这个是以斯拉的之分，他是专一为着这件事情从巴比伦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他整个的知识就是为着这件事情来的。我要使神的家成为荣美，这个是神王的心，也是我的知识，我是为此特派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件事情的。这些日子我很喜欢想到圣经最末了的那一幅图画。如果你要说荣美，那就没有一幅图画像它那样的荣美。要不要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再一次被开启一下，我们一同来看啊，这个真是要一同来看啊。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从二十一章十八节一直读到二十一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墙，他说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它这里没有说大珍珠，但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珍，大大很大很大的，你看你在地上没有看到一个大的珍珠，它是十二颗，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他这里所写的那些十二个城墙，十二个根基，十二种宝石，你们有没有看过一半的？只看过六个宝石的？我是在说，我在想，我可能一颗都没有看到啊。可能我看过，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啊。我连名字都不知道，什么黄碧玺啊，在圣经里头出来，我好像我还没有什么地方看见什么红碧玺。亲爱的弟兄姊妹，自重在神的家中要显出来的就是荣美，非常的荣美。那这个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从这里显出来的。所以你说我们要用什么检讨？我们所要检讨的就是说，我所显出来的神是不是透明的晶晶，我所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宝石，人所看到的那个光辉，那个美丽的光辉。Margaret， 你显出什么光辉来？你有没有显出晶晶，透明的晶晶来？有吗？你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不是你选择，你是不是显出来，表现出来？很诚实哦，这是我们的挑战呢。我们常常是显出我们自己来，这个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神的话，不只是挑战的问题，神这些话是应许的问题。也说到他的诚实保证，一定要使我们达到这样一个荣美的表现。那我讲这些就是说，这个叫做教会， 这个就叫教会。这个不是长老会，也不是进行会，也不是路德会，也不是威斯利公会，通通都不是。地上有很多很多的会，很多的彰显，很多的表现，但神所要的只有这一种，就是我能够从其中有一种丰满的彰显出来的那一群人，就是我的教会。那弟兄姊妹，我说这个是所有基督徒的挑战，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挑战，都是盼望。那这是我是要交通的一件事。刚怎么样？你听到这些，你心里头活过来呢，还是使你叹唤？是你摇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回去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种的里面深处的开启，让我们知道我应该从头再来，我应该重新开始，不要浪费我的时光，我要把我的心呢转过来，纠正过来，正过来，让我的心能够正直的面向着神。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我们请各位弟兄带领我们。
主，但愿借着你仆人的话语再次来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主啊，是否是合乎你心意的建造？神啊，求你的光再次领导我们，叫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接受你的改变，叫我们重新把这些献给你。主要是靠着我们，即使是没有可能达到你的要求，主啊，只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主啊，不是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乃是让你来在我们身上来做你要做的事情。主啊，让你的荣美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神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主，无论在我们的家中，无论在我们的工作地方，无论在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荣美能够彰显出来。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活着乃是荣耀你，乃是定睛你是全能的神。神啊，你把我们坐在这个地上，乃是叫我们真的握出你的样式，能够叫世人能够知道你是全能的神。神啊，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能够牢牢的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耿耿的握在你的面前。主啊，使我们更有盼望，使我们更有喜乐和平安。神啊，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我们离开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那一天。听我们讲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